我们在很多的怎么讲，应该叫剧情片文艺片里面常常看到女方往往对男方经常要问的问题是，你爱我吗？我初中的时候很喜欢听一个合唱组合叫做达米一派，我的同龄人应该都会喜欢听过。它有一首歌叫同名歌曲，就叫做你还爱我吗，1988年的粤语专辑。那在这首歌里面，它的歌词是说，你还爱我吗，我怎么竟有点怕，现况天天在变化，情感不变吗。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那个时候是个口水歌所以大街小巷的文具店啊，什么小吃店啊，都会放这首歌。但是歌词它讲出了所有的情，那个言情剧里面百试不爽的镜头，在情感危机的时候，总有一方对另外一方说，反复追问，你还爱我吗？然后男的一方就会说，你听我解释。然后女方就会说，我不要听你解释。为什么常常这个是几乎所有的言情剧里面都会有的一段台词？比如歌词讲出了，达米派的歌词里面讲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他说现况天天在变化，情感为什么就不变呢？如果现况没有变化，日子如果一成不变呢？歌词说，没变动只怕僵化，习惯天天共对，怎么知道情是否会简化。所以我们的情感是如此的多变，如此的不可靠，和如此的不堪一击。所以他讲到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如果现况会变化，那么情感也会变化，如果现况不变化，那么就会彼此厌烦，乃至情感被简化。如果别人对你的情感是你的安全感的来源，那么为了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感，你就忍不住就会问，你还爱我吗，或者是他还爱我吗。然而在圣经当中有另一个情形，一个完全相反的情形，是神在不断地告诉他的百姓，我爱你们，但是神的百姓却毫不在乎，说你没有爱我们。是上帝没有在爱，还是神的百姓没有接收到呢？这是今天开始的马拉基书的系列反复的想要回答的问题，神究竟在怎样的爱他的百姓，以及神的百姓应该怎样的去回应神的爱。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段经文也正是这卷书的主题信息，认识神的爱。所以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拉基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来认识神的爱。马拉基书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所以我一般喜欢讲头尾。这段经文很短，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满屋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
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反复的重复的向我们解释你的爱，因为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私欲去理解你的爱。主，我们求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你的爱，让我们正确的回应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向他的百姓确认他的爱，并且神也呼吁他的百姓用正确理解神的爱的方式去回应神。人厌弃神的爱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不在乎，因为他已经另有所爱；第二个原因是错误地理解了神的爱。而这段经文主要是对应的第二种情况，要回应神的爱，我们必须先正确地认识神的爱。我们首先用第一节来理解整卷马拉基书的背景，然后我们会认识神的爱通常被我们忽视或者误解的三个方面，就是神拣选的爱、神公义的爱以及神普世的爱。第一节告诉我们整卷马拉基书的信息背景我不希望在背景上多花时间，如果你对马拉基书的背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搜索一下，或者买一本研读本圣经，前面每一卷书的前面都有个导论，一般它都会告诉你这卷书的背景信息是什么。第一节 他说整卷书是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那么这句话对我们读圣经的人来说，对我们理解马拉基书就已经很足够了。首先他说这是神的话语，他说这是耶和华发出来的默示。那读者也可以借此了解，这不是马拉基自己要说的话，也不是以色列的祭司或者君王想要掌控人民而发出来的命令，这是神给他百姓的话语。耶和华是与摩西立约的时候神的名字，耶和华的名，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或者说我是我所是。他是造物的主，他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整个被造世界，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位上帝都是你的造物主。这个名字和所有当时中东地区的异教之神或者是政教合一的神，比如说法老，或者人们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小神，比如说送子观音，完全不同。因为他掌管一切，他不是掌管某个范围而已，他包括以色列，包括整个世界。默示表明说他带有警告和负担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不是说说而已，神希望他的百姓听了这个默示以后要做出回应。然后第一节也告诉我们，神用人类来传达他的信息，神不是借着天使，不是借着 AI， 神借着人类传递他的信息。这个人类作者在这卷书里面就是马拉基。马拉基这个名字虽然我拼音经常拼错，有点说比较搞笑，但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我是使者，我的使者。所以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是上帝的使者。在旧约时代传递神话语的人就是先知，在新约时代传递神话语的人就是使徒。所以教会被称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不是建立在牧师的个人魅力上，也不是建立在会众的文化水平或者经济阶层上，而是建立在神借着使徒与先知所传递的话语上。那我们得承认今天已经没有使徒，圣经也已经完全不能够添加新的东西进去，但是神也继续的赐下牧师和教师的恩赐，赐下圣灵内住的恩赐，来帮助神的百姓清晰的理解神借着使徒和先知已经给我们的话语。神一直是透过人来传递他的信息，以前是原创性的提供信息，现在是教导性的提供他的信息，这是神带领他的百姓通常的方式。第三，这个默示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这个默示，这个人类作者他不是写给所有人的，他首先是写给以色列的百姓，也就是神的选民，旧约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把马拉基书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因为通常可能你对马拉基书唯一的回忆就是要奉献十分之一，但是其实马拉基书是写给整个旧约的教会。如果你是教会的成员，你要思想马拉基书怎样塑造我们这个教会，而不仅仅是塑造你这一个人而已。你对教会领袖的支持和鼓励，你如何帮助教会，也就是其他的成员来回应神的爱，这是马拉基书要给我们这个教会的信息，而不单单是给到你这个个人的信息。好，这是对马拉基书一个简单的概论。在结束概论之前，我也要帮助大家理解这卷书的历史时期，这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卷书的信息。那我们都看到它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而且很短，像我这种小圣经翻只要翻一页就是新约全书了。那么从马拉基书的最后一页到下一页的马太福音，这里隔了400年，就这张纸隔了400年，所以这400年称之为沉默期。那么400年之前，也就是马拉基书所处的时代呢，是圣殿已经重建啊。第一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啊，圣殿已经重建，所以他们在坛上献祭。然后他们当时有神长在治理他们，换句话说，他们有行政的官员，而且这个行政官员的名字叫做神长，这表明说他是一个波斯帝国的官员，他不是罗马的官员，他也不是犹太人自己的官员。这与尼希米记第13章的记述的情况是非常相符的。所以马拉基书圣经学者们认为马拉基书的信息大概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也就是在以斯拉基尼希米记之后，而在圣殿也重建了，但是呢那个大规模的犹太人的叛乱或者新的王朝没有兴起，也就是公元前46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的这段时间。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大概在公元 前两年，就是公元零年减二，因为圣诞节其实算那个公元纪年其实算错了，耶稣大概在公元前两年左右诞生的。那么也就是说，从马拉基结束以后，有400多年的时间，这个神没有再继续的给他的百姓话语。那这是马拉基书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的这卷书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第二节到第五节，是先知想要帮助以色列的百姓正确的认识神的爱。首先是神拣选的爱，在第二节到第三节，马拉基的信息的第一句是耶和华对百姓所说的话。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所以你会注意到这里有个曾字，所以爱这个动词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完成时，完成时的时态是表示过去所做的对今天的状态继续的有影响和有效果。他不是说神今天不爱我们了，他是说神的爱，神过去所做的爱对今天神对我们的爱仍然有持续的有效果。所以神说我曾爱你们，这表明说神过去做的爱，过去所做的爱的决定和今天所做的爱的努力，它仍然有果效，它仍然在继续。人对过去时态非常的敏感，所以如果你对你的妻子，如果你丈夫对妻子说我曾爱过你，那你完了，对吧？但神和人不同，神在使用过去时态的时候，他不表示一个结束，神做的决定永远不改变。因为三章六节说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耶利米书31:3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爱的决定是一个过去时态，但是爱的行动是一个持续的完成的而且仍然在进行的时态。约翰福音13:1告诉我们，他既爱世界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圣经为什么在这里用完成时态而不是用进行时态？进行时态会让我们更舒服一点，可能神有意的要他的百姓去认识他的不改变。神要他的百姓从马拉基书的信息里面去思考，神所做出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神的爱不改变，神的决定不改变，神的性情也不改变。那百姓的回应是什么？百姓的回应和言情剧里很像。百姓说你哪里爱我？百姓说你在何事上爱我？我们要感谢圣经帮我们问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是我们心里面常常有的问题，只是圣经帮我们说出来。我们也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问神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你为什么不在这件事上爱我？你为什么？你到底哪里爱我？因为你没有看到神的爱表明在你希望神的爱表明的事上。这句话有点拗口，你没有看到神的爱表明在你希望神的爱表明的地方上，所以你都会对神的爱失望。以色列人的回应其实是在对神说，啊不，你其实没有爱我，你是说说的。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回应呢？因为他们自我中心，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掌控神的爱，他们认为神的爱应该在落在他的期望范围之内。阿古斯丁认为人的自恋是神的爱最大的敌人。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要达到什么，要成就什么，但是这些问题这些想法屏蔽了我们去认识神。神是谁？神说了什么？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什么？以色列人认为神爱他们，就应该让他们所做的都能够成就，他们想要的都能得到，他们期待的都可以实现，不然的话神就没有再爱他们。你对神的爱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神没有爱你的，没有改变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你就认为神没有爱你。如果神没有给你想要的工作，你就认为神没有爱你。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足够令你满意的聚会场所，你就认为神不爱教。如果神没有让你找到让你满意的另一半，神肯定是不爱你。我们为神列了一个长长的购物清单，并且用这个清单的完成程度在衡量神的爱。这就是马拉基书在一开头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对神的爱有怀疑，是因为你在用你对爱的定义和期待在定义神的爱。如果你对神的爱有怀疑，那是因为你在用你对爱的期待定义神的爱。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反应，对神的一个反问。神说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神可以不用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神的性情不需要人的肯定。即便所有的人都不敬拜上帝，即便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基督徒，神也仍然是神，上帝仍然是上帝。但是因为他的爱，所以他愿意回应回答人的问题，他愿意耐心的抚救我们所有限的眼界，并且他盼望他的百姓清楚的知道神的爱可以从哪里看到，不是根据百姓自己的购物清单，而是根据神的性情和神的作为。所以神的第一个回答是，我爱你们，因为我拣选了你们。他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以扫，误雅各，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色列这个词来自他们的先祖雅各，在创世纪32章，雅各在与天使摔跤以后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神不是拣选了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他的百姓，神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这一条谱系来成为他的百姓。所以在圣经当中常常可以看到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神透过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但亚伯拉罕的后裔除了雅各之外，还有以撒，还有以实玛利，但是神没有拣选他们，神单单拣选了雅各和雅各的后裔成为他的百姓。也正因为神拣选了雅各，所以神特别的保守以色列，而没有保守以扫或者以扫的后裔。我们要注意到希伯来文中间，从语文的角度上来说，希伯来文没有比较级的用法，就是英文当中有 er 加在一个形容词的后面，或者是 more than 来表示这个词更加的意思。中文当中我们常常说比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当圣经希伯来文是没有这种比较级的语法，所以当希伯来文说恶以扫，就是厌恶以扫的时候，并不是说神恨恶以扫，而是说神对雅各的爱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爱，因为神对他所拣选的百姓有更深层次的爱，所以神保守他的百姓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并且在他的百姓被约之后，被刑罚掳掠到外邦之后，他按照他的应许70年之后再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这是神对他的选民拣选和保守的爱。那以扫的后裔是谁呢？就是后面所说的以东这个民族。今天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这个民族，今天作为单一民族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两个民族都来自雅各，以东这个民族作为单一民族在巴勒斯坦已不存在了，而以色列作为一个单一民族，今天却仍然的被神保守并且存在。这是一个应许之地的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罗马书9章11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罗马书在告诉我们说，神在拣选雅各的时候，雅各什么都没做，对吗？他连孔融让梨这个机会都没有，因为他没有生出来。所以神对以色列的爱，对雅各的爱，并不是因为雅各足够的出色，或者足够的敬虔，或者足够的顺服。甚至事实上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不喜欢雅各这个人，我觉得以扫更可爱，忠诚老实，体育好，他会打猎。但是神在永恒当中决定了他要爱以色列，他要供应以色列，他要保守以色列，甚至当以色列背道不顺服的时候要刑罚他。这就是神拣选的爱。所以当以色列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上帝的回答是，我拣选了你们。我拣选你们就意味着我要与你们建立关系，我要以你们能够向我，能够向世界代表我，这就表明了我对你们的爱。所以如果你问神爱我吗？神爱教会吗？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感受，用我们的购物清单，用我们神满足了我自己多少的需求和欲望，或者教会多少的需求来衡量，或者是以世界满足了自己的给自己多少欲望和神给自己带来的满足作为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对神的爱产生失望。但是神在对我们说，他对我们的爱铁证如山，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刑罚我们，而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包括为旧约的以色列和为新约的教会，为这些人的罪而死，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本要承担的刑罚。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神不计算我们的恶，却在基督的义里面接纳了我们，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爱。如果你没有，你认为这样的爱是无足轻重的，而以其他的购物清单来衡量能不能找到对象，能不能找到好工作，能不能够拿到你想要考的证书，那么你就错误地认识了神的爱，那么你也是低估了自己的罪和罪的后果。那我们要注意，神拣选的爱表明在旧约的以色列，也表明在新约的教会，这像是基督的代赎，既是为旧约的选民，也是为新约的教会。这可能跟很多人所想象的不一样。有一部分人认为旧约的犹太人是靠行律法和献祭称义，今天的人是凭着信心称义，不是这样的。耶稣说唯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无论是旧约的时代还是新约的时代，人都不能够靠着行为献祭和圣礼赚得救赎，而是神在他的公义当中宣告人为义，因为基督的死偿付了我们的罪原本要受的刑罚，因此基督的义被归算在所有神百姓的身上。保罗解释说，当旧约中的信徒犯罪的时候，神就暂缓了对他们的刑罚，直到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了现在所有信徒的所有刑罚，包括了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刑罚。在罗马书三章24-26节，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保罗说，他用忍耐的心宽容先前的人所犯的罪，一直到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赦免了他们。神在哪里爱了我们呢？神的拣选表明了他的爱，神拣选的爱也是他牺牲的爱，更是他儿子代赎的爱。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回答。以色列人问，你在哪里爱了我们？神说，我的拣选就表明了我的爱。然后我们再来看三节的下半部分，一直到第四节，就一节半的经文。神说，不但我用拣选来爱你们，而且我还用公义的爱来爱你们。在第四节，神让以色列人的眼光转向出自同一个祖先，但是却没有被拣选的同样深度之爱的以扫，以及以扫的后裔。第四节，以东人说，我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在第三节的后半部分，神已经让以色列人看到以东的结局是山岭荒凉和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的这次毁灭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在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87年攻占犹大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可能是阿拉伯人在公元前550年到400年间掠夺以东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以东人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呢？旧约当中的很多先知书给了我们背景的信息，那主要是俄巴底亚书。在整卷的俄巴底亚书，他都在谴责以东人的骄傲，以东对以色列的强暴和掳掠，以及预言以东将要遭致的祸患。而马拉基书则是在以东被毁灭之后所写的，神借着其他人，无论是巴比伦人还是阿拉伯人，使以东完全被毁灭。第四节让我们看到神这样刑罚，他这样毁灭以东，第四节说这是正当的，因为神在以东在神的刑罚面前并不谦卑，反而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他希望靠着自己恢复自己的一切。但是神却称以东人的地盘为罪恶之境，以东人是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这是为了与以色列产生鲜明的对比。从当时历史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和以东没有太大差别，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定居迦南的民族，都被强大的外族所吞灭。但是呢，从现在的历史角度来看，以色列与以东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以色列虽然 在公元前586年散居外国，但是却没有消亡，以东却已经不存在了，它是一个消失的民族。我们更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属灵的历史角度来看，以色列被掳掠是因为神爱的管教，而以东被掳掠则是出于神公义的刑罚。神的爱是公义的，神的公义包括了他会管教不顺从的儿女，也包括了他会刑罚那些攻击神国度的仇敌。所以在世界如果不认识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他看以东和以色列的时候，至少在当时他会觉得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不一样，因为一个消失了，一个没有消失。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它更是不一样，一个是爱的管教，而一个是公义的刑罚。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八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想帮助我们认识到神的管教是神爱的一部分。所以神的公义包括了他会刑罚我们的仇敌，也包括了神会管教我们，甚至神管教我们的手段和烈度强度和他刑罚仇敌的手段和强度可能是一样的。在十二章七到八节，希伯来书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以色列和以东都在神的愤怒之下，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神给以色列的是管教，给以东的是刑罚，并不是因为以色列表现比以东更好，而是因为神的决定是他要爱以色列，他要给以色列他所不配得的恩典。真正的重点不是看谁在迦南地住得更久，而是他们在永恒当中有怎样的命运，他们跟神有怎样的关系。即便以东人能够重建他们的城池，但是他们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神让罪人尝到罪的后果，这是神公义的爱。但是对神所拣选的，神管教他们，并在管教之后赐下怜悯，使他们在永恒当中得以与神和好。神的爱是公义的。以色列人可能认为，如果神爱他们，就应该偏袒他们；如果神爱他们，他们就不应该遭受和以东一样的结局。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的，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他的爱是公义的爱。以色列和以东都背逆了神，他们都受到神借着外邦人的手所加给他们的刑罚。所以基督徒们，你们也是一样，如果你犯了罪得罪了神，你同样也要承受罪的后果，并不是说基督徒犯罪就没有后果。基督徒杀人一样要坐牢，不会有神迹把你从牢里面救出来。基督徒不爱或者不顺服自己的配偶，就会面临家庭的苦恼。基督徒撒谎就要面临撒谎所带来的后果。基督徒骄傲就会尝到骄傲的苦果。而且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基督徒犯罪可能会有双重的后果，第一重是你的罪自然带来的后果，第二重是神的管教。我听到一个基督徒说，他的毕业论文是抄来的，那他抄他的毕业论文的本科生，他说他抄他的毕业论文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大家都抄，我也抄的不多，我只抄了三分之一，人家抄三分之二，结果论文盲审的时候抽中的就是他的论文。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盲审的概率是很低的，盲审被抽中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一个班只抽两个人，但是他就被抽中了，于是他的论文就没过。他就明白这是神格外的管教，因为神给他的儿女更大的托付，所以神的儿女就受更严格的管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以色列人对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给他们的第二个回答是，我对以东的公义和我对你的管教，就表明了我对你们的爱。神的爱不是偏袒的爱，神的爱是他必要管教他的儿女，他也必要那些犯罪的为自己的罪承担刑罚。然后最后是一章的五节，神普世的爱。如果神的百姓知道神的爱出于拣选是公义的，并且在他百姓的身上是显明的，他们认为神不爱自己，并不是因为神的爱程度不够，而是因为自己看错了地方，他们会怎么回应呢？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你们必然会 会亲眼看见神的爱。换句话说，神在告诉他们说，我的爱可能现在你没有看见，但这并不表明我的爱不存在。并且我们要明白说，神的爱是足够的，因为在他那里他的资源他是不稀缺的，而在我们身上我们爱的表达可能我们的资源是会稀缺的。比如说我在整理我儿子的乐高玩具的时候，我整理出三套，我挂两套在闲鱼上，然后有一套因为价格比较便宜也卖不了多少钱，然后我就打算送人。然后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对有两个儿子，有个家庭有两个儿子很喜欢乐高，所以我就送给他们。但是我送给他们的时候，我心里想千万不要拍照发朋友圈说牧师送的乐高真好玩，因为我害怕别人看到了后也来问我要，说你为什么送他不送我，因为我的资源是稀缺的，我不能可能送给所有人，我怕他到处宣扬。但是神不是，神的资源是不稀缺的，神巴不得我们宣扬他的爱，因为在他那里没有稀缺，在他那里没有缺乏。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对他的选民来说是足够的。我不是说神有很多乐高，我是说神的恩典是足够的，而且神期待我们宣扬。神没有对我们说我的恩典不多， 我只能拯救大概这个数量的人， 你不要到处说。神是一位无限的神，他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来回应他拣选的爱和他公义的爱，他巴不得整个受造世界都脱离罪的辖制，得到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他对以色列的期望是正确的认识神的爱，也需要认识神的爱是普世的。他说在以色列境界之外，神的爱要被宣扬。神的爱是普世的，不是狭隘的，不是服务自己的。正确的回应神的爱包括了期望神的爱能够被整个世界，被自己以外的人群所认识，也包括了把神给我们的爱能够给到我们以外的其他的人群，其他的教会，其他需要资源的地方。神是审判临到法老和埃及人的身上，是为了让法老和埃及人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是神。神让尼布甲尼撒遇见了神，因为但以理让这位巴比伦的掌权者认识到耶和华才是独一真神。神允许以东被掳掠，因为以东人需要认识这位神。在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他家中所有的奴仆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们家的奴仆，也要受割礼，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允许一些埃及人和他们一起离开埃及，加入圣约的百姓。在摩亚地有一位外邦的寡妇名叫路德，当她听到婆婆信靠耶和华之后，她就坚定地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圣经当中有一卷书以她的名字命名。神从来没有让自己的救恩仅限于以色列这一族一国里面，但是神传扬他救恩和荣耀的手段是透过他所拣选的百姓。神的爱是普世的，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人都要得救，而是说神要他的荣耀在全地都得以看见，神要他的百姓向全地都宣扬他的爱。神的爱在全地都要被称伟大。对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来说，神的荣耀最终是因为他被审判和受刑罚而得到了成就，而对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来说，神的荣耀是透过新天新地一同赞美神而得到成就。但无论如何，神都要我们传扬他，传扬他对这受造世界教会以外的世界他同样有怜悯和爱。在使徒行传14:15-17，保罗从神的护理这个角度更进一步的让不认识神的世界来认识神的爱。他说神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我还注意到大家看到第十七节说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的次要原因是什么呢？是降雨和丰年。那降雨和丰年导致了庄稼和作物的成长，导致了丰年，也就是果实的收获。但这些次要原因的背后是首要原因，这个首要原因就是神常施恩惠，是神使雨水从天降下，是神保守了这些作物能够成长。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神供应和护理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一切，这是神普世的爱的另一个表彰。而我们对神普世的爱的回应，就是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神有普世的爱，让耶和华的名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 以色列人抱怨神不爱他们，他们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的第三个回答是，我透过护理你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来表达我对你们的爱，并且我的爱不仅限于你们，我愿意你们传扬我的爱，使我的名得到称赞。换句话说，神的爱不是以我们的需要为中心的爱，神的爱是以他自己的荣耀为中心的爱。以色列人抱怨神没有爱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神怎样护理他们。当我们的眼光只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所得到的都是理所当然，自己尚未得到但是很想得到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会让我们无法看到神的爱，这只会让我们看到自己所爱的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给我们的信息，神爱我们，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是因为我们错误的用自己对爱的需求定义了神的爱。如果我们用神如何满足我们的需求和期待，包括了我们正当的需求和期待，想要一个孩子，想有一个配偶，想要在教会里面成为领袖，这都是正当的需求和期待。但如果我们以这些来评估神的爱，那我们贪婪的心就会一直觉得神爱的不够，神给的不够。如果我们评估神的爱是因为他有怜悯，把我们从死亡审判和地狱当中救拔出来，而那死亡地狱和审判才是我们应该受的，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对神的爱会发出惊叹，我们会发现说神真的爱我们。有一个传福音工具，第一句话是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预备了一个奇妙的计划，我整本小册子都会背。这句话有没有错呢？实际上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当他用这句话作为开头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这句话，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神的爱，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奇妙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会认为基督来回应我们的需要和问题，把我们从失败、没有成就感、孤独、没有人生意义、找不到人生伴侣、缺乏快乐当中拯救出来。如果你这样理解基督的爱，如果你这样理解基督教的信仰，那么你的焦点是错的。基督来不是把我们从失败、没有成就感、孤独、没有人生意义、找不到伴侣、缺乏快乐当中拯救出来，而是把我们从神公义的审判、愤怒、定罪和刑罚当中拯救出来。如果你像以色列人一样，因为一些的失望，因为自己的一些正当的期待或者不正当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而怀疑神的爱，那么这段经文就是神对你说的，他一直爱你，他期待你正确的按照他的爱的方式去回应他。你没有理解神的爱，你没有认识神的爱，或者你看不到神的爱，是因为你错误的理解了神的爱。要理解神的爱，你就先要按照圣经来调整你对上帝之爱的理解。这是今天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到五节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卷书，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是不止息的，你的爱是一个决定，是一个拣选的决定，是一个关于公义的决定，是一个护理和普世的决定。求你让我们按照你的爱来爱你，求你让我们认识你的爱来回应你，求你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说神在何事上爱我们的，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